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好，欢迎我们的听众准时收听《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这期的节目呢，继续很开心邀请到特别来宾，台湾竹云寺住持，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来到节目的现场。法师你好。
小伟好，听众大家好。
那法师，上一集呢，您讲到在南无羌佛住地的大丹狗修行得善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当护法圣神，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故事啊。那法师，听众朋友们呢，听完之后也非常喜欢这类型的事迹，我们可以请法师在这次节目再多跟听众分享一些吗？
好的。接着那我再来介绍的是一只有神通的黄金猎犬，它的法号叫做戒本。还没有皈依以前呢，本来它的名字叫做 Jack。 它差不多是在2个月大就来到驻地了。佛陀师父说， Jack 他上辈子本来是个出家人，可是因为犯戒，所以今生就变成狗了。因为佛陀师父当时还没有住在住地，也没有天天来，所以特别叮咛我们要好好照顾他，要爱护他，因为他不是一般普通的狗。由于 Jack 只有2个月大，还很小，很调皮，非常的爱玩。有一天他在屋里随地撒尿，所以有个出家师姐很生气，就拿报纸卷了起来，用报纸打他。这件事情呢，除了这个师姐本人知道呢，其他人都是不知道有打狗狗的这个事。当然也没有人报告佛陀师父。隔了几天以后，佛陀师父来了，突然就集合大家宣布说，有一位大圣德打电话跟佛陀师父说，我们有人虐待狗狗。因此佛陀师父亲自来查问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当时我们也很惊讶，怎么竟然有人敢打这么小的狗狗，而且还是佛陀师父特别叮咛过的，要特别照顾狗狗的。后来查出来以后呢，这位师姐当下就忏悔了。所以说啊，我们修行千万不要侥幸认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看到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其实佛菩萨护法们都清楚得很啊。
对啊，其实这件事呢也印证了中国人所说的一种说法，叫举头三尺有神明。然后我也在长辈的口中也说过有一句，我们从小也听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意思都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吧，都要本着我们的善良的心去做。诶，那法师，这只狗狗 Jack 它还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有。那我再接着讲哈。Jack 从小就跟着我们生活，也一起恭闻南无羌佛的法音。一天天的过去了，他也慢慢的长大了。我们发现他突然会顶大礼，会做大礼拜。他虽然是天天看着我们顶礼，可是我们没有人教过他。有一天 Jack 跑到佛陀师父面前顶礼，两只前脚趴在地上，一起一伏，总共3次不肯离开。佛陀师父问 Jack 说，你是在给我顶礼吗？ Jack 连连点头。佛陀师父又说，那你是想要皈依吗？ Jack 立刻端坐在佛陀师父面前，两只前脚合起掌来。佛陀师父说， 那好吧，你坐到旁边去吧。 Jack 就乖乖地坐到佛陀师父旁边，一动也不动。等佛陀师父给大家说法完了以后， Jack 又跑到佛陀师父面前坐得好好的。佛陀师父说，好，我这就给你举行皈依仪式。就这样 Jack 皈依了，因为上辈子犯了戒，所以现在法名叫做戒本，戒律的戒，根本的本。戒本是一只很通人性的狗，人讲的话它都能听懂，它对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非常恭敬的，每次见到佛陀师父必定顶礼三拜。佛陀师父不准他看某样东西，只要命令他说转过头去不准看，他马上将头转向一边，直到佛陀师父说好了可以了，他才会转过头来。而且佛陀师父在后房很远的地方，只要让人去带个信给戒本说佛陀师父叫你进去，戒本就是在睡觉都会立刻站起来，不用人带路，马上自己就去到佛陀师父身边了。而且是任何时候只要一通知他马上就去。从来没有人训练过戒本，但是戒本很会表演，比如装死，平常大家随便提到这两个字他不会有任何反应，包括佛陀师父随口说装死他也是毫不在乎的，但是只要佛陀师父正式命令他说现在可以装死了，他立刻躺下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甚至在地上推他，他也完全是一副死掉的样子，身体僵硬的不动。但只要佛陀师父说结束了，他就立刻一翻身马上跳起来，然后坐得好好的，很乖的样子，要讨饼干吃。有一次一个出家师姐感冒打了一个喷嚏，然后说你们快闪开不要被我传染了。我们听了倒没什么反应，但是戒本呢就咻的一声拔腿就跑，跑到两丈远的门后面躲了起来，我们在现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还有一次呢，佛陀师父说哎，这戒本有点小病，应该拿两颗杏仁给他吃就好了。佛陀师父当下就拿了杏仁给戒本吃，他用鼻子闻了闻杏仁不想吃，所以就没有吃。佛陀师父再次叫他吃，他吃到嘴里又把杏仁吐出来。佛陀师父就批评他，又拿起杏仁再给他吃，他不太情愿的把杏仁含在嘴里，慢慢的咬了几下，然后脖子一动，口水一吞，把杏仁吞下去了。大家都看到他脖子吞了口水，真的是吃了杏仁，而且嘴巴也不动了。过了一分钟左右，为了奖励他很乖很听话，又拿了狗狗专用的零嘴给他吃，这下子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了。为了吃零嘴，之前的杏仁竟然从他的嘴边掉了出来，原来他吞杏仁的动作全是假的，杏仁一直被他藏在嘴里，吞了一口口水来骗大家，想等佛陀师父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吐出来。我们都以为他吃下去了，结果这下曝光了，被发现了，当场大家笑成一团。
哇，法师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戒本他真的非常聪明，不想吃的东西呢他还会假装已经吃了，真的很可爱，就跟人一样。
是啊，那戒本皈依以后呢，没过多久他就有了预知的神通。如果有重要的客人来拜见佛陀师父，他提前五六分钟就会开始预报了。
哎，戒本是一只狗狗，哎，他怎么能够做到预报呢？
他就会对着大门口呢发出一种哼哼的声音。不知道小伟你有没有听过狗狗想要出去的时候，出门玩的时候跟主人撒娇的那种声音？
有，
对，就像
那种
声音，
就是、那种请求的感觉。
对，他当他发出这种声音以后呢，如果我们马上去开门，其实门口什么人也没有。可是过了几分钟，客人真的就到了，而且每一次都是如此。包括佛陀师父出门回来他也会提前知道。有一次佛陀师父出远门好多天，什么时间回来是没有人知道的。当天下午戒本呢又发出了哼哼的声音，还对着门口顶礼，我们心里想也不知道会是谁来了。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正是佛陀师父回来了。 戒本的预报一向很准，实在是让同样在修行的我们自叹不如啊。那佛陀师父经常教化我们一定要众生平等，关爱众生，所有的狗狗和我们一样都是具备佛性的，他们从无始以来都是与人类和各个众生互为父母亲眷，所以不能伤害任何众生，只能爱护关心他们，不能把狗狗猫猫等这些宠物抛弃，这样的行为是会遭恶报的。
谢谢法师的分享。我今天才看了一则的新闻，就是关于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要去领养宠物，然后呢也希望家居能够做一些各种对于宠物友善的，比如家具啦、设备啦。不过我觉得真正啊需要做的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去关心和爱护动物，不管多么豪华的设备，如果一个动物它的这个领养的主人他没有这种爱心跟关心，我相信就像法师您刚刚说到的，动物们他们都有灵性，他都会感觉到他对他有没有爱，所以所有的众生也都是有灵性。我们如果养宠物的听众朋友那更应该明白啊，关心爱护动物这个是绝对绝对必须要做到的。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台湾竹云寺住持正慧法师。好了，那法师刚才您分享了驻地的狗狗们他们的这种灵性啊、神通啊，听了我都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它明明就是我们说嘛，动物嘛，那就跟人一样这么懂事。我是不是可以再请法师再多分享一下您在驻地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好的，我就分享我在驻地曾经吃到毒草差点见阎王的真实事件吧，至今还让我印象很深刻。
是
有一天呢，驻地里一位出家师姐拿着一颗她从院子刚摘下来的野菜，很高兴地说，你们看，这是院子里长出来的新鲜野菜，这个叫做中国芥蓝菜，没有农药的哦。因为这个出家师姐以前念的是园艺科，所以大家就很相信她的专业判断，都认为今天有新鲜野菜可以吃，而且还是没有农药的哦。刚好呢轮到我担任大寮煮饭，师姐就把野菜拿给我，希望晚餐可以煮了给大家吃，让大家尝一尝中国芥蓝野菜的味道。但是我心里总觉得不太妥当，因为煮饭的都怕有剩菜，所以就说不好吧，万一很难吃，没有人要吃，剩下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推脱不煮，然后这位师姐呢便跟我打包票说，不用担心，如果煮了没人吃，全部我来吃，不会剩的。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将这把野菜煮了。傍晚5点多，我把这个野菜煮好上桌了。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色的，漂亮的像翡翠一般，闪着诱人的翠绿色光芒，还散发着香气。这么漂亮的一道菜会是什么滋味呢？其实我也很好奇，虽然心里有点疑虑，这能吃吗？但是我还是很好奇的夹了一小片，像大拇指指甲那样的大小，吃了一口。哎呀，好难吃哦，又苦又涩，这是什么中国芥蓝菜呀，实在太难吃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吃了。但是我虽然只吃了那么一丁点的菜，它的毒性仍然是威力无穷的。因为当时我还不觉得饿，所以煮完饭我就先上座去念佛做功课，应该是我吃的少的关系，这毒性竟然还没有发作。但是等到我一下座睁开眼一起身，不得了了，天旋地转，头晕到走路都没办法走，必须扶着墙壁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吃了这个菜的关系，还以为是我打坐念佛时受到了风寒，所以我赶快回房准备躺下来休息。正当我要躺下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其他人大声在喊叫，这菜有问题，不要吃了。因为吃到的人都只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就四肢无力，两眼昏花，头晕目眩，当场倒地。一位师兄赶快把剩下的菜端去报告了佛陀师父。佛陀师父说，这叫断肠草一枝毫，又名三转半的剧毒草，就是说吃到以后只要原地转三圈半的时间，人就死了，而且只要一点点就足以置人于死地。说完后叫这位师兄赶快去看看吃到毒草的人死了没有，死了几个一定要报告清楚，还有没有活的一个也不要落掉，把他的名字都报上来，要通知阎王别接收，快快赶快抢救，越快越好。当时还有其他师兄师姐连我在内，总共五个人吃到了这个菜。那个摘菜拔菜的师姐呢，因为想要等到最后有剩下的时候再全部吃掉，所以反而还没有先吃。凡是吃了断肠草的人，面色已经变成惨白青灰色，完全跟死人一样难看，完全没有血色，神魂已经昏昏然不知所谓，有的还抽筋，有的瞪大了眼睛喘大气。佛陀师父就叫大家赶快去吐，要把食物从胃里吐出来，可是大家吐不出来，我只吃了像拇指指甲般的一小片，根本也吐不出来。所以佛陀师父马上弹指加持对空说，护法诸天快速保护我的弟子，让他们把毒吐出来，神魂归正。说来奇怪的是，经过佛陀师父这样子加持了一下，大家便开始想吐，开始跑厕所，吐得稀里哗啦，而且还不止一次的吐，吐完了隔了一会又马上接着再去厕所吐。这下子可热闹了，吐的声音此起彼落，搞得在现场没吃到毒草的人也想要吐了。我们五个人就这样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跑厕所，不断的吐，好不容易吐得干干净净，整个胃都吐空了，人也跟着虚脱了。佛陀师父就叫大家喝点热热的稀饭，赶快躺下来休息，因为这个断肠草的毒性属于神经性毒，窜得很快，所以吃到了以后马上会觉得头部发麻，四肢有麻痹的现象，就算是壮丁大力士也照样不知倒地。在佛陀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五个人没有进医院，也没有死掉，最后都平安无事了。
哇、wow, 那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没有想到是这个哈，小小的一盘菜真的就已经牵涉到五条人命啊。
对啊，还好当时那位拔菜的师姐没有机会让他把剩下的菜整盘全部吃掉，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更幸运的是佛陀师父刚好在场，能够及时号令天神护法抢救我们，真的是惊险万分。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好几次都濒临死亡，所以说人生无常，命在旦夕之间，我们应该感恩我们还活着，珍惜宝贵的生命，珍惜宝贵的时间，好好精进，不要放逸啊。
的确听了法师的分享呢，真的是觉得人生无常哈，尤其是这两三年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呢，大家应该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在这里也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握光阴，珍惜当下。那我们再次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啊对刚才的访谈呢有进一步想了解一些细节的地方，或者说有任何您听不清楚或是有疑惑的地方，也可以联系位于南加州 Pasadena 的圣基寺。圣基寺的联系电话是626-797-1590 626-797-1590。那正慧法师呢也特别鼓励大家，如果有问题啊，那大家也能够有网络也方便的话呢，就最好直接能够写电子邮件 email 给正慧法师。法师的邮箱地址啊是英文字母小写的 C， 然后是数字的2171495@gmail.com。我们再重复一次，正慧法师的电子邮箱地址是英文字母小写的 C。然后数字2171495@gmail.com。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这结束了，再次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